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来谈谈在日本开创了朝洞宗，也就是日本朝洞宗的初祖上道下延禅师的故事。因为他从刚开始出家要修行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疑惑，就是人人本具佛性，那么为何还要修行？在他出家了以后，这个片行不着很多的当时的这个出名的这些高僧很有名望的这种大德，都没办法解答这个道延禅师的这个疑惑。所以他因为心中有这种的纳闷跟疑惑呢，那么为了求这个生命的真理，所以他后来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当时的中国是宋朝，所以最后他终于遇上了跟他有缘的师父这个如净禅师所以后来他是大彻大悟因为当时他这个开悟是很特殊的开悟因为他的师父都常常讲，只管打坐怎能打盹还有一回在禅堂所有的这些弟子们就是这个道延大师跟这些同参的道友们在禅坐的时候，旁边有一位这位同参的这个师兄弟在打瞌睡。在古时代呢，这个禅堂的规矩会被打响板那么他们的师父呢，这个如净禅师呢，就是一棒打下去一记棒喝，只管打坐怎能打盹，打的是旁边的，不是打他，打的是林丹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但是因为很近，那个声音很大，所以他等于是一听到这一声他一下子他的身心整个脱落那么他的这一个原先的那些那些迷惑那些疑惑整个都当下就说顿破原来禅就是身心脱落视名为佛这样就是佛然后他后来要回日本的时候他的师父对他的吩咐就是叫他远离繁华的这个市井这些都市的聚落，而且要远离权贵的这一种攀岩，不要跟这些皇亲贵族大官或者大生意人搞在一起。所以他毕生呢就是说以师智为己智就把师父的这个对他的这个耳提面命呢永永的都记着，照这样去实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进入这个道延大师有关他的如来藏中的故事。根据这个资料的显示，他是在这个日本他的父亲母亲的家族呢，在当时都是皇亲贵族，就是政治家的这个血统，他有这个血统在日本那时候的叫做建立三年，也就是西元1212年的时代，他是在那时候出生，那时候出生在那个时候呢，在三城国，也就是现在的京都那个时代来算，他是已经到了13岁了13岁了。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文殊菩萨的文殊文殊丸就是我们什么什么什么药丹甘露丸那个丸，在当时的被起了家族亲人把他叫这个偏名就表示说他是很聪明的孩子。 他十三岁，就是那时候是他十三岁。但是呢，他母亲呢已经往生了，已经往生了，父亲也更早就往生了，等于说是在他的这个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呢就过世了，母亲到他八岁的时候也往生了，到十三岁的时候呢他去找他的舅舅，他舅舅呢是住在那个比佛山路的梁观法师，那个舅舅是出家的法师，那么有一天晚上，他十三岁了，他想到他的亡母思念母亲，因为对父亲印象小，三岁父亲就过世了，对父亲没什么印象，八岁对母亲很有印象，所以三更半夜去敲门敲这个这个寺庙的门就请开门，那么一看，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古时候的这个丛林呢都有类似的各种执事，比如说知客的、造客的这样的师傅，觉得是谁这么晚了在敲门大家都认识他，他说我要找我的舅舅，那么他舅舅当然就来跟他见面了，就说那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他们的这个舅舅，因为他们古时候这一种，因为禅宗是有一种习惯如果说你是属于禅师的这样，无论你是不是真的开悟了，反正就是好像武侠片一样东方不败什么西方不落的他的舅舅是梁观法眼，这听起来与现代人讲很酷看起来好像应该一定很有成就，你看善良的良又会观照的观呢，又是正法眼藏的法眼梁观法眼，能够起这样的法号也是很不简单。那么就问他说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情，他舅舅拜托你无论如何请让我出家。那舅舅来想那这还得了，你说 这什么话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亲戚都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大政治家，能够出人头地重振他们松殿家，他们就是松树的松这个宫殿的殿重振这个松殿家的这种等于就是说重建这个光宗耀祖。但是呢这一个时候这个文殊丸也就是后来的这个道延禅师那么为了这个故事，为了讲起来比较流畅从现在开始这个文殊丸我们就以道延这个禅师的这样来称呼他向他舅舅讲说母亲去世已经五年了他说是松殿的舅舅亲手把我抚养长大的因为舅舅好几个，这个是他来求他的这个这个梁观法眼这个舅舅这个是出家的但是他还有在家的舅舅在家的舅舅来照顾他，把他抚养长大，因为说八岁嘛母亲现在过世了，我现在十三岁所以说他说算是松殿的舅舅呢亲手抚养我的但是呢我还是想要出家。那么这边另外这个梁观法眼呢就问他，那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何还要出家，你也晓得你的父母过世以后都是舅舅在照顾你，你为什么还想出家大家都希望你将来当个王公贵族继承这个家业然后这个出家的舅舅就跟他讲约十年前你的先父叫做九我通亲这个名字就是很久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就是你我的我通就是交通的通亲就是我们说亲戚朋友的亲他在十年前呢你的父亲呢九我通亲呢当过内大臣，是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呢就是你的父亲呢还有天皇的血统，你们是名门贵族，你也承继这样的血统然后再加上你这么优秀的素质呢 必定能为成为啊，将来成为大政治家，成功的达成松殿一族的愿望。但是呢，啊，这个道元呢，啊，当时就我不行。哦，那么他这个舅舅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的钻牛角尖呢、啊，你现在不要就求情书家，说现在要下这个结论还太早，你才13岁，再考虑看看如何。”就叫他再考虑。哦，但是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哦，这个道元禅师呢，日本这个朝洞中的这个创始这一位禅师呢，这个大德是不得了哦。你看他说，从母亲去世后，我是一直考虑着这些为什么会有这生老病死，哦，我们讲爱别离的这些苦，他所以最后才下这个决心呢、啊。哎，那么这个舅舅就讲了，哎，但是你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出家也不是那么哈、哦、随便哦，啊，也是很苦的。哦，这时候道元呢，他就先跟他的舅舅讲了，我是依母亲的遗言，为母亲和祖母祈求悯福啊，就是要遵照他母亲的遗嘱啊，为他的母亲呢。跟他的祖母呢，就祈求这个哈、哦，我们来讲就是说，哎，在我们讲叫悯阳两利的哦，那悯就是讲是比较说是说已经往生了以后的这种福报。那么这个舅舅是跟他讲，但是你不必出家，不入佛门也能祈求悯福啊。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候要超度啦，哦，供养三宝啊，放生啊，哦啊，或是行善呢、啊，也是可以陪悯福啊，哦。但是这个，哎，当时的这个道元禅师啊，虽然那么小啊，他就跟他这个舅舅讲，他母亲呢，他平日就常说希望他希求一个女人不要成为政治牺牲者的社会，这是他母亲的理想。他说我要脱离让我母亲受苦的政治世界。啊，我要出家并为母亲祈求冥福。哦，那他这个舅舅呢，哎，他也了解说，哎，我的姐姐确实也曾经那样讲啊，哦，原来姐姐就是有那么多的无奈啊。这一句里面齁、哦、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女人不要成为政治牺牲者。在当时的这种尤其王公贵族的社会是这样，他为了诸侯，为了彼此、哦、要能够叫做敦亲睦邻、哦、要彼此能够、有 互相的拥护啊，或是不要、哦、发生我要来抢你的领地，我要侵略你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把这个女儿、哦、或是妹妹、啊、去嫁给这个邻近的王侯。所以他的母亲意思是说，他很不希望说，哎，女人都被作为政治的牺牲，你没有自己的选择，而不能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人。所以他说，他的母亲就常常讲，啊，希望有一个社会，啊，有一个社会是女人呢不要成为政治的牺牲者的社会，啊，那么这时候他舅舅呢，啊，这就是这个啊梁观法眼啊，啊这位。啊，出家师父呢，哎，他就了解，哎，我这个出家的姐姐16岁的时候呢成为严义仲的侧室，也是个诸侯啊。这个严就是我们饮水思源的严，义就是正义的义啊，仲就是仲裁的仲啊，一个人字旁在一个仲。他16岁的时候就成为严义仲的侧室，但是后来呢义仲啊，严义仲呢战败而亡，好，那诸侯彼此之间的这个杀伐就战死了。所以之后呢，哎，才又来到哎你的父亲呢久我同心的跟前了、啊、再成为他的车室。这完全是为了松殿家的安乐啊，就是说啊，道元大师啊，我们现在讲的日本这个朝洞中的祖师道元大师，他的道也是道德的道 盐就是我们那个成吉思汗那个盐朝的盐啊，他跟我们在这个近代的这个大家称他教授和尚的这个道盐长老哦，我们的道盐长老是也是道德的道啊，不过盐是饮水食盐的盐，字是不同音是有一点相同，有时候会搞错了，说我们的道元什么时候去日本当他们的朝堂中的祖师所以说他的舅舅这边就可以了解，就是说他们家的虽然是也是贵族世家那可见就是说这个道元大师他的母亲那边就是姓松殿古时候就是说为了能够希望自己的这个整个贵族的家庭能够再延续，所以你看就是道元大师的母亲只有16岁就嫁给严义仲当人家的，人家都有的都有原配原配就是说现在讲就是大老婆，就是侧室，等于就是说俗话讲的这个小老婆但是很不幸的这一位战死了，战败而亡，你看后来又嫁到另外一个诸侯那边去，也是去当人家的侧室结果就是才生了道元大师虽然是说有贵族的血统，但是他的母亲身为一个女人就感受到这种无奈所以等于说他3岁的时候他后来的这个他的生父就是九我同亲就往生了，他只有3岁，那到8岁母亲又往生了，所以等于说母亲就常常在跟他讲哎呀命苦最好是要出家所以他的里面呢，如来藏里面呢过去生也有种子，那今生的遇到的因缘又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特别的锐利，就是缠着他这个已经出家的舅舅说求他要答应，后来他舅舅实在没办法，又是姐姐的遗愿，好吧但是这个舅舅就跟他讲修行是辛苦也很严格的但是那时候只有13岁不简单当时的道元大师就这样回答，怎样的严厉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出家那么后来他的舅舅呢梁观法眼呢就送他到这个比佛山横川的首楞严院然后就是要让他去实习开始就去住准备出家而且他这个舅舅还讲你的志气很好，但是我的还要向我们的主人向我们的亲戚们去传达跟解释可能我还会被人家责怪他这个你看他还是有好姻缘，这个舅舅还是成全他后来呢道元大师呢就搬到了这个波叶谷的千光房我们讲这个波叶波罗蜜的这个波叶这个谷这是一个名字，波叶谷的这个千光王千光房这个叫做也是一个名字了千光就是我们讲的过去无量义劫的千光佛，它是千光房房间的房，但是他开始接触学习的是天台的天台学这个天台的东西，然后呢再到了这个建宝元年他就在这个天台的住持这位公言大师的座下呢就剃了头，而且还受了大圣的菩萨戒有人讲天台宗算是大圣的就跟他起了个法号，你就叫佛法房道演就在那个地方，在佛法里面的房间里面道演简称就叫道演叫人好好精进修行吧那么踏出了第一步的这个总算成为出家人他是成为天台宗的的僧人法号就叫道演，那么他就很专心的阅读许多的经典， 而且要求自己啊，也都我们讲就随众，过着严格修行的生活。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当时啊，这个比佛山的这个僧团呢、啊，他卷入了这个政治的斗争，卷入了这种腐败的斗争的这种漩涡里面。在日本当时，比佛山的僧团是一个很大的团队，他们本身就像古时候的中国的少林寺的这个有这种出家人，他有的都有武功，都会拿那种大勺刀啊，拿那种长矛的，啊、哦，他们本身有那个僧团的部队能够保护自己。但是当时呢，他们就是彼此的这个不同派系的这个僧团呢，也产生了恶斗，啊，他们比佛山的呢，啊，跟周围的盐城寺的啊，哎，这个僧兵啊，啊，那边也有僧团，啊，就是说他们这么说，别个地方的这个啊，这僧团的这些，他们只是刀拿起来就变成兵了，哈、啊，就变成军队一样，啊，就一定要痛加攻击。然后接下来还要去进攻另外一个派系，叫做新福寺的，哦，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哎道演呢，他是贵族出家，所以他就比较，哦，他如果想好好专心用功就用功，他就比较没有去参与这些事，啊，但是在这时候呢，哦，他看的就感觉怎么能做这种事啊？看到他们比佛山啊，拥有那么多的这些兵团，这些出家的兵团啊，但是和邻近的山景的盐城寺，还有奈良的这个新福寺呢，就展开了斗争啊。然后他有时候就会问他们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啊，那他们自己本山的比佛山就讲，哦，这些啊。其他的寺庙的这些僧团呢，这僧兵呢很难对付啊，哦，实在是，意思就是说想办法，一定要把他们打败。那可是当时的这个道元大师啊，他就有那种悲天悯人的心，他说为什么准许这样的事情来发生呢？那同是佛门中人呢，怎么能起这样的纷争呢？哦，他说这种纠纷也不是说用什么可以去镇压吧，不能用武力镇压吧。哦，但是他们那个比佛山里面有一些同参道友就跟他讲啊，哎呀，你不晓得啊，那其他的那一些啊，啊，盐城寺的那一些啊，还有幸福寺的那一些啊，哦，那些这个讲话是比较粗了哈。那些家伙都犯戒啊，啊，有的还娶老婆啊，啊，夜夜饮酒啊，吃肉啊，对不对？就是讲吃喝玩乐，还向老百姓换高利贷。好，这种，我们现在讲叫做恶性必修哈、哦，我们就应该去教训他，啊，或者比佛山的必修认为自己很正派，啊，就是说这些，啊，这些寺庙的这种僧兵啊，哦，到处。骚扰百姓，还去换高利贷。啊，有时候他是这样哦，他是要借钱给你，你向他借，他就借你了，但是他没有跟你讲多少利息，到时候他就利息随他算了。哦，那所以当时有一些老百姓啊，就会讲说，哦，原来想说你佛门慈悲啊，我欠钱周转，你借给我，没想到还利息还比普通的还贵。啊、哦，那么当然有人会抗议啊，哦，你们出家人，你们身在佛门，难道都没有慈悲心吗？哦，啊，当时的这些僧兵啊，哦，包括另外的那几个寺庙的，他们怎么讲呢？哎，反正像我们这种地位这么低的人哦，我们这种出家人啊，当时僧团有些还是有些不平，好、哦、像贵族出家的就好像比较有前途嘛，哦，他说我们就算我们这种地位这么卑微的人，就算我们有慈悲心，我们努力修行啊，啊，还是不会出人头地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存些钱来享乐啊，才划算。你看，出家等于换了另外一个环境去混了、啊，啊，他还居然还可以拿钱去放利息，你看看，哦，这是不得了了。 哦，还有当时的崇仰这些一般世俗的人哦，还有同样是出家人里面了，除了说他真的是发大菩提心，为了断生死啊，或者是为了要成就众生哈，他持戒严谨的以外，一般包括普通人或是这个出家人哦，都认为说只有名门贵族出身的这样的出家人哦，才能出人头地，才有机会，比如说像现在讲有机会读佛学院啦、啊，遇到某些大长老的栽培啦、啊、哦。但是当时的这个道演大师就跟他们讲，那这个对于我们像现在讲，就是说在菩提道上的行者而言，哪有什么差别嘛？啊，但是其他的这些僧众就跟他讲，像你是拥有优良血统的人呢、啊，哦，你有优良血统，贵族出家，当然你会有好的待遇啊，你就不必像我们去担心将来的前途啊，啊，将来如果说。哦，寺庙如果没人供养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啊？哦，哎，所以像你这种命比较好的，就不必管这些跟你无关，哈、哦，这是我们的事。你只要你在你学问上多加用功，就会有名望啊！你命比我们好嘛，你就不要管我们这些事了，啊、哦！但是当时的道元大师就讲，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就跟世俗的人一样了吗？哦，还在这个地方去分别哦。既然同样是出家人，应该大家专心办道啊、哦。所以在这时候呢，他的内心的世界呢，可以讲我很痛苦。他说：“我读过这个《中国高僧传》，中国的高僧传，高僧的传记里面都写到说，哎呀，高僧们都是不求名利啊，啊，只是一昧追求佛陀的教法，精勤修行。”从来没有去想说为了什么生活去谋利啊，还是要去怎么样怎么样的，还有彼此教派的斗争，甚至还动粗动刀的啊。但是其他的他的这些同参道友啊，哎，有说的那么严格，不就等于步上苦难之道吗？哎呀，中国是中国啊，我们是我们啊，哎，先顾自己的，先顾不到就顾不到啦，就这样啊。这个这一句话，有人讲过，先行告不到，啊，先行告不走。当然有一些比较勇猛精进，说先告不走叫告不到，好、哦，还有一种就是认为他比较务实，啊，先告不到叫告不走。师父较无客气，跟你讲一句话，你告不走就是告不到，这个自己去体会，啊。啊，所以这个时候的道元大师欲哭无泪。哎呀，佛教的根本是什么？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可以回答他，都是为了生活在那边哦，所以让他感觉很绝望啊。然后他就问：“哎，这些。”上座的这些大佬啊，他说佛教的教法里面都讲，我们皆以具备佛的本质，但是如果说我们本来就具足佛的本质，为何还要特地去修行呢？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去修行呢？如果说我们本来都是佛，为什么要修行呢？这个问题啊，有很多都在有这个疑问啊，但是在其他当时他那些同参道友就又消遣他，哦，你这个不愧是政治家的后代嘞，到底跟我们这些凡夫生不一样。他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啊，我们只想说看有没有好吃的，有没有可以多怎么样的啊，都没有想到你现在想的这个问题。但是道人就讲，我不是什么政治家，我跟你们都是出家人呢、啊，这是我们佛道啊修行者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我们如何去广度众生呢？哦，那当然，那些同参道友就讲咯，哎呀，救度众生，哎呀，这种不实的事情还是不要想吧，反正这是末法的时代呢，拯救百姓啊，那是让那些所谓的政府的工作啊，或是社会福利爱心团体啊，哎，我们 我们把自己顾好，这是对的哦。修行人包括我们一般的人都要把自己顾好是对的，但不是只是顾好那些吃喝玩乐啊，是把自己的自信顾好，该做的做，不该做的还是不该做，哎，不是自私自利的，就是说把这个顾好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后来他在避祸山，哎，想想我在这个地方，感觉这样会把命光浪费，后来想一想，下山去吧，再去思索，再去探讨，不然的话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的建保二年呢，就是西元1214年的春天呢，他在这个比霍山呢就只待了2年就下山了。然后为了解开他自己心中的哎这些疑惑呢，就去寻找名师。他那时候找的名师是很出名的名师哈，啊，他还不晓得什么叫做光明的这个名师，所以他到处不过很诚心，多了有试验他都去啊敲门呐，啊去请法，啊，当然偶尔有的大德会好像讲一些法语啊，你这个领悟啊不在于思考，也不要分别目的和手段，只要修行便是。但是问题是什么叫做修行？哎，他所以说感觉，哎，好像以前师父听过一位啊讲得很好，一个般若心经就讲了60-70卷，经常讲到哦，你法义都爱通达，法义通达，你就看到本来面目。但是本来面目是啥，自己嘛唔知。哎，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哦，好像人家问呢，是一个。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在什么地方？好，还有的就讲，哦，在一个在一个什么什么长寿书斋馆的隔壁。啊，人家在问你说，长寿书斋馆在哪里？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隔壁。听起来都有讲了吧？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人如果不晓得长寿书斋馆，也不晓得佛陀基金会在哪里，就算你跟他讲的这两个名相，他去哪里找？所以师父以前就碰过这么一个笑话，哈，不过也很赞叹。哦，般若心经可以讲成60-70卷，针对这种各种名相，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我们讲的这个啊。哎，这个六根呢，哎，哦，就是我们讲的六处啊，哎，还有这个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色身香味触法啦，哦，啊，再加上所谓的这个六识啊、八识啊，哇，18界啊，哇，讲的不得了，有时候说起来不好意思，都没抓到阳处，哎，那你这样跟他讲了一堆名相，重点没讲到的时候，那怎么办？你说说看，佛陀教育基金会在哪里？哦，在长寿素菜馆的隔壁。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哦。在长寿素菜馆的隔壁就佛陀基金会，但他不知道长寿素菜馆在哪里。再问你，请问你长寿素菜馆在哪里？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隔壁，那不是浪费人家的命光吗？你根本就。讲个不好意思的，就是在那边讲一堆冥想，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会闹出笑话。所以在当时，你看这个道元大师多慈悲，为了求生命的真理，为了求佛陀的正法，哦，他又去找当时的高僧啊，哎，这个公印真上，这公印是这个盐城寺的主持，和他的俗家。他的九我家还有他的松殿家娘家那边他母亲那边都很亲近，哦，这个大师就跟他讲，你的疑问我也很明白，但是大师就讲，这个问题我都抛给你们一些这些很出名的出家人和有名望的人啊，但直到现在还不能解答我的疑问啊，拜托你无论如何请教导我。哦，那这一位呢，大德总算比较实际，他教学上的答案很容易， 但是这能不能使人是不能使你领悟啊。现在中国宋朝听说禅很兴盛，或许对你适合。像这位大师就最少讲得很坦白哦，不会说我随便跟你盖一盖，希望你来当我弟子啊，我传你一个法，不会这样。因为他也了解说，向上一步，千圣不传，心行触灭，一言道断，说是一物即不重。像这样的不是说可以用言辞去表达，像师父现在在讲的也只是啊勉强用文字这样在讲，你内在的是不是到了，那只有自己知道，还有过来人他可以知道啊。所以在当时的道员就这样讲，哎哦，那到宋朝去，哦，那要远渡中国嘞，哦，那么当时的这一位大德就推荐他，你可以去拜访一下建仁寺的荣西法师，光荣的荣，西方的西，荣西法师，他说或许可以荣西法师再度前往，他说要再去中国的时候，你可以跟着去学中国的禅。哦，所以这时候他总算碰到了善知识哈，哎，你看那个言成寺的哈，发言的言啊，这个我们讲说啊某某。某某古城某某城哈哈的这个啊，这个盐城市的这个住持，哎，这个在日本当时的这个叫做公应真上，公就天下为的公，天下为公的公，啊，应就是那个啊，嗯，那个叫什么赵光应的应哦，当过皇帝的黄袍加身的那个应，公应真上，真是就是出家的那个真啊，上就是上下的上。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可以看哦，对他也是个善知识，他总算指点他去找这个荣西法师。好，那么然后他就去参访了，又去了啊，就照古时候的规矩啊，去了就跪下来啊，磕头顶礼啊，啊，然后发现这个寺院哦，这边有道气啊，所以在建仁寺哦，那个寺庙呢，道言呢和荣西的高徒呢明前就会面了。哦，他还没见到这个荣西大师哦，他是见到他的徒弟啊。这个明前就是光明的明啊，我们说前提啊，前部啊的前啊。那么他这个明前就答应他，今天你开始就让你挂单在这里啊，常住这里修行。Yeah。那个大德指点他的去找荣西大师哦，但是他是拜这个明前哎为师父，是拜荣西大师的弟子啊，就在建仁寺那边就实际的啊学习啊，就是说他们那一边呢，就是说古时候的禅寺哈，尤其日本的，他们的那个木板的那个怎么讲？那个他们的建筑是以木板为主，以木材为主，所以他们的走道啊、走廊整个都是木板，那个经常都要擦那个地板，哦，切头哈的，用那个麻布啊、桌布啊去擦，哦，等于那个也都是我们现在讲，如果会念佛的，一边拖地一边搓，也可以那个阿弥陀阿弥陀都可以念啊，哦。他当时，但他有他们的一个方法，哦，就在那一边啊，道人就在那个要等待。将来可以到中国宋朝的这个地方，但是在这个日本，他们成九三年呢，西元1221年呢，哎，他们的五月呢叫做成九之乱爆发，啊，他们那些诸侯的名字啊，一个叫做后鸟以上方啊，啊，后面的鸟啊，啊，这个鸟以啊，这个翅膀的那个羽毛啊，后鸟以上方啊，上下的上，皇帝的皇啊。后鸟以上王出兵了，他去讨伐当时的镰仓幕府啊，相气的政见，就是去跟他说，幕府就是他们说的大将军的地方。哦，结果等于是诸侯啊，哎，跟这个执政者呢，就是动了干戈。哦，那京都的战火呢，双方是死伤遍地啊，但是最后，哎，是起来要革命的战败啊。 在这个当中啊，这个道元大师啊，他在这样有时候出来行脚，看哦，那个路上那街上死了那么多人，有些他去拿一点水给人家喝的时候，你看那临命中的人还在惦念着，哎，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呢？生老病死免不了啊，两板。结果还是死了，他想帮也帮不上。所以你可以看出那种无奈啊，双方通通都是我们讲两败俱伤。但是古时候他们有时候有一些游戏规则啊，如果是说实力都已经差不多了，打杀了差不多的时候，为了要求和的时候呢，有一边如果要再打可能还有点力量，但到最后可能全部也会被消灭。那么另外一边有时候想说，哎，再打下去虽然最后可能可以赢，但是可能我们也是很惨，那么会彼此会有一些条件，就是你当初起来革命的造反的这几个人呢，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把他放逐啊，就赶出你的诸侯的领地哈，那么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啊。所以那次策动这个陈酒之乱的呢，这个候鸟乙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吐意门啊，还有顺德人三位上访啊，他们这个就是当时的诸侯哈，这些人都是道元大师他的父亲呢，九我通亲的亲戚，你看看。所以他也是感叹这个世事的无常。哎呀，他说他更体会说，如果要将人们从这种贪嗔痴的这种造这种杀业齁，从这种痛苦的当中来把他们解救出来呢，必须要学习中国的禅法。感觉日本这样的佛法的那个还是不大够所以他就问他的明前师父嘛，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中国啊？当他的这个明前师父是跟他讲，哎，现在目前国内如此动荡不安啊，是不利于和中国的交流啊。当时道元大师呢，他只是说，哎，很希望能够早一点到中国学习正式的禅法。哎，他那时候的这一位明前法师啊，就是说，哎，我也是这样想啊，但是我们目前的能力啊，还是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在等待这个时机吧。但在古老的时代啊，就是求本师释迦牟尼佛，求观世音菩萨啊，早日圆满这个心愿。而且他们两位的心愿都很好，都希望能够早一点去中国呢，找到救度众生的方法啊，这是有大圣菩萨的心呢。所以后来呢，这个道元禅师呢，他达成到中国的愿望呢，是在增应二年呢，也就是西元1223年，他已经24岁了，那一年的春天了，总算可以要到当时的大宋，就称为宋朝，中国那时候是大宋。可不是送红包送你好吃东西的送啊，他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人家那个姓名的宋古时候有这个宋朝可以去这个大宋了，不能，但是他这个他很欢喜说，那可以去了，但是那个明前法师跟他讲，但是不见得保证可以活着回来但是道元也是道亲眷顾我本来也有这种觉悟啊，反正就搭船就出来了他们从日本的那个叫做博多博多博士的博很多的多博多，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港口从这博多港出航就是往大宋朝去。那么这个道元大师呢，在船上，你看他的心中的念头，希望我到了中国呢，我这些答案呢，都能够让我能够解决。 但是我们讲说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这船呢在半途上就遇到了我们讲这种类似台风的这种现象哦，就是古时候船你它这搭的这船已经是很大的船哦，但是如果碰到这一种这种狂风暴雨哦，就是说怎么讲，这样阴阴歪歪、起起扣扣好像那个船都快要解体了这样啊。但是当时呢，他们师徒啊，这明前法师呢，跟道元大师啊，他们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正念哦，跪着念观音菩萨，那就像我们那个妙华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样啊。啊，若你这个搭乘大船呢、啊，碰到这个黑风也要吹入这个罗刹鬼国啊，说你要念观世音菩萨哦，那观音菩萨心生救苦哦，我前船都已经吓得东倒西歪了他们两个很勇敢。那个明前法师在讲，纵使命丧于此啊，来世也要完成这求法之理。你可以看到道心多坚固啊，就算这一次啊丧命在这一个在这个海浪之下，但是我来生也要完成这个愿望。这心诚呢很感动，所以这个暴风雨呢也就又不生不灭了，就平息结果呢他们两个就师徒呢就到了这个中国了平安的到达了这个明州的庆延府，就现在中国的浙江省的宁波宁波那个地方宁波也是有海港但是到了那边以后呢，这个道元大师和他的这位师父这个明前法师呢，就个别行动了这个明前法师他就前往天童山去了。那么道元大师因为他的登陆的手续的问题呢，就像好像我们在讲一些签证的问题所以说暂时还留在船上那在那个地方逗留的这一个道元呢，他每天和那些港口的这些居民接触也增广见闻。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位在这个阿育王山中国有那个阿育王寺，阿育王山呢担任点座的这个老僧就是老比丘前来拜访道爷他问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日本出产的香菇因为古时候像他们这样的贵族出身的出家人如果到中国要求法，有的还是会带一些所谓的土产礼物或什么的那么这时候这个道爷呢当然很欢喜那就请上船吧我们到船上谈同时我也想请教一些我们讲就是佛法上的问题禅法上的问题那么这位老点座呢就老修行四十年来他在中国各地的寺院不断的修行已经四十年了我们听听看四十年的行脚在中国各地的寺院不断的修行然后去年夏天开始在阿育王山任点座之职他说明天是端午节要煮面请法师们吃那做这个汤如果有香菇的话这个汤头会很好所以想说你们日本这边来的如果有香菇是不是能够大家接人一些那么这个道元呢就请教他你从阿育王山到这边有多远他大约36里以现在算就是20公里20公里开车是很近的不过走路也算一段距离那这个道元就跟你哇那么远你老人家还这样子辛苦走过来那么这一位老点座就说这也是修行 哦，那道员就很感恩啊，能听你这一番话，嘿，也是我的缘分呢，也是我的福报吧。那么今晚就是说，请你留下来，哦，啊，留在他啊，道员这个啊，哦，他船上有类似他的这个禅房啊，请你留下来。哦，但是这一位老点做老修行老比丘跟他讲不行不行，因为我还要负责明天的饮食啊，明天呢，哦，要煮给大家吃。但是这个道员呢，就跟他讲了，那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人可以处理啊这些伙食啊餐饮的事吧。但是这个老点座跟他讲，所以这个不是这样的。他说我这个执事，我这个点座呢，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修行，我就是负责僧团的这些，我们现在讲的大寮煮饭呐、啊、煮菜给大家吃的哦。他说这一个执事呢，这个工作就是我的修行，我怎么可以交给其他人呢？哦，那这时候的这个。哎，我们的这个道元大师啊，就这样跟他请教了。那像你这么年纪大、这么大的人呢，为什么不坐禅呢？啊，不静坐参禅呢？不看些经典、不读书，为什么你只做这种大寮厨房的工作呢？那么这个，哎，这位老点座，哎，他也很慈悲呀、啊。哎呀，年轻人呐、啊，你还不明了什么是真正的修行？那这时候，道元大师就请教他，什么是真正的佛道的修行？这个老修行呢，只是微笑，不回答。好，我们以现在来讲啊，哎，这个道元大师哎，也是真的很有心呐、啊。哎呀，他就说，哎呀，行，哎呀，老修行啊，请你慈悲吧，你就跟我开示吧，什么才是真正的哎佛道的修行？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老点座跟他讲了一句话，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答案呢。必须你自己寻找，啊，必须你自己寻找。这个好像我们讲，你修行，你是不是啊了解了？有时候师父他不能跟你讲，讲多了是害你，你只着在那个那些啊文字相上，啊。然后这个老修行啊，就跟他讲：“哎，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阿育王山吧？啊，就到他们寺庙，我们到时候还可以，针对此事好好再研究研究。”我然后说：“哎，太晚了，告假了。哎，你看，我还必须要赶回去。哎，哦，所以这时候的这个道元大师呢，哎呀，这个在中国，确实是有很多可贵的东西。”以我们现在讲叫做见贤思齐啊，哦，我看到一个这样子，哎，出家都40年的老修行啊，他还为了僧团，为了他的执事，啊，要这样子很欢喜的这样子在，哎，我们现在就说啊，不辞劳苦，而且老修行跟他讲，我的执事就是修行，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修行，不一定是坐在那边呢、啊。哦，不一定就是说我一定要诵经啦、啊，哦，或我一定是在啊念佛啦，或是拜佛。但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要注意啊，哎、啊，但是诵经念佛、拜佛，或是你诵《金刚经》，那个也是修行。哎、它的重点是不要着。有时候听经闻法，你可以消慧自性。那个也是修行，到最后是也没有所谓的修不修，但是要注意，不要太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地方跑道又多太多了以后啊，哎，起了很多的起舍分别跟比较， 到最后他眼逼迫，仗义道法不得信心，把命光浪费掉，很多的法，很多的经典都很殊胜啊，那个都很殊胜，但是不要心外求啊，命光有限，心外求啊，到处跑跑比较，因为每一个师父啊，他多少都有他的摄受力，多少都有他的因地发的愿力，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跑太多的时候啊，哇，某个善用某大的讲得多殊胜，然后过几天某个又跟你讲某个多殊胜，尤其你听到最后哇，确实都很殊胜啊，糟糕了，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凉拌，老实一点，相应的一门深入，必定成就。搞多了把自己累垮了。啊，有些比较有一点点大慈悲或是有一点个性的师父，他有时候就会认为说，同样的因缘，法是平等，他不想浪费明光，他认为说，你没办法依教奉行，既然佛法讲平等，那他可能就不能老是眷顾着你，老是眷顾着你，因为会产生也是有点感情，也不行啊，这个。所以修行呢，我们为什么说善知识啊，我们要尊重，真正要实修啊，最简单求低点，不要去碰到那种比较外道的，或是说那个心量比较小啊，或是没有发大菩提心的，或是知见不正的啊，你要求佛菩萨，求本师佛，求观音菩萨，那跟你有缘的善知识赶快相应啊。也不一定是就是说我现在坐在这边在讲的圣迹就是你的啊，这个很适合的，不一定，但是你要用那个很真诚的心去求，求的时候可能你精神相应的师父